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已经来到课程接近尾声了。今天是23课，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谈到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同的层面，包括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去亲近我们的主，如何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主，如何侍奉，我们都有在课程当中谈过。还有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肢体相交的生活，我们配搭侍奉的生活，我们跟世人的关系，所谓的世界，包括了我们的家庭，包括了工作的场所，包括了如何向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传福音等等，这些呢都在课程当中我们都谈过一些。而这一课呢，我们会谈到我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谈到这个社会的关系，就牵涉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我们作为教会，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一些作用。这一课的题目是服侍社群。我们作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可以带给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有哪一些的帮助，哪一些的祝福呢？如果谈到教会怎样服侍社会，或者是教会在社会上面建立一些工作的话，经常会引来一个讨论，就是教会它的福音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是不是只能够存在其中一种责任，或者是两种责任都有，但是这个比例比重应该在哪里？关于教会的福音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其实一般来说有几个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认为传福音是教会，是基督徒唯一的责任，除了传福音以外没有其他。那教会基督徒唯一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把福音带给人。至于关怀社会，只是传福音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果按照这种的观点，那如果社会关怀的工作由教会来做，但是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果效，这样的话呢，这些工作就没有继续下去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基督徒没有别的责任了，只有传福音，所以社会关怀的工作只是要看它有没有这种的效益，有的话才有存在的价值，没有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教会去做。这是其中一种观点。关于福音责任和社会责任，还有另外一种观点，第二种就是关怀社会这些工作就等于是传福音的工作。认为社会关怀和传福音之间有一个等号，这一派的人士他们会觉得说，能够帮助别人，能够使人得到好处，就已经是见证主的一个行动了，就是已经传了福音了。那所以呢，真的有在其他的地方哈，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很注重做一些服事的工作，一些慈善的工作，但是很少讲到福音。 因为认为不提福音也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有服事的行动能够使人得好处就已经足够了。这是第二种的观点。还有第三种的观点呢，就是传福音是最主要的，社会关怀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并且呢，这种观点会认为说，传福音和社会关怀其实教会都有责任的，基督徒对这一两方面都有责任。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传福音、社会关怀两者都一起做，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传福音，又能够真正的帮助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得到实际的一些益处。这种的观点就认为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不可以被取代的，但是关怀社区上有需要的人，这种的关怀也不应该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的手段。因为付出关怀服侍社区上的人，其实也是出于爱心的一种的侍奉，一种的服侍。那如果弟兄姐妹你问月薪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看法，可能我的看法是比较靠近第三种，就是两者都很重要，但是传福音永远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教会就是一样，其实不管是教会或者是我们属于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最基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见证我们的主。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非常清楚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教会基督徒的责任。有的教会他们只做社会的服务，包括了一些扶贫的工作或者有一些社区中心、一些社区的服务，这个都是好事。但是某一些教会他们并不重视传福音，他们不做福音的工作，只是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其实这个也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服侍社区关怀社会的工作可以取代传福音的工作。并不是说社会关怀的工作没有价值，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些社会关怀的工作可以取代福音的传扬。没有福音，只有社会关怀的工作的话，其实也不能够让人的灵魂得救。大使命，耶稣吩咐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才是最重要。基督徒在社会上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是见证主，这是月薪一再强调的。这一方面呢，是非常清楚圣经给我们的信息。在旧约圣经当中，但以理书非常精彩，月薪非常喜欢的一卷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在这个地上生活都拥有双重的国籍。我们既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效忠我们的上帝，但另外一个国籍，我们又是地上政权的公民。 我们需要履行公民的责任。但尼里就是这样，他既是上帝的子民，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忠心的，在不同的朝代他担当高位，非常尽忠服侍，甚至做得非常好的工作，别人都挑不出毛病，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尼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示范，他很忠于他的上司，就是当时的君王，但是他更忠于他所相信的上帝。每一个基督徒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有双重的身份，双重的国籍。另一方面，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作为社会的公民，当然也有关心社会的责任。当主耶稣他出来工作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记载了耶稣他做的是什么工作。马太福音9:35，马太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不仅仅教导，耶稣不仅仅宣讲，他也做很多医治的工作，治好许多的病人。在《使徒行传》的10章，彼得的宣讲当中，彼得也指出，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耶稣不仅仅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行善事，他也治病，他也赶鬼。教会存在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固然是见证主，传扬福音，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也是属于地上政权的公民，基督徒绝对也不能够推卸或者是逃避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对社会的关怀。如果我们只是关心教会内部的事情，如果我们只看对于这个社会的关怀只是一种的工具，一种的手段，那么即便我们有这些的工作，但是这种的服侍并不是出于爱心，不是出于真心，这个也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如果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很努力见证主，同时也很努力的服侍教社会的一些的例子。在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欧美福音复兴的时间，教会不仅仅是管传福音，同时也非常积极的为这个社会来服务，开展了很重要的慈善的事业。那约翰·卫斯理是当中很重要的人物。到了19世纪的时候，同样的，欧美的教会在那个时代，他们很努力的开展海外宣教的工作，福音也是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这些在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不仅仅凭着爱，他们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同时他们也做很多服侍社会的工作，包括了他们开医院、开诊所，他们赠医施药，他们办学校很多的很有名的、很优秀的大学都是宣教士所开办的，他们办孤儿院，他们训练各个方面的人才，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医学方面的，他们在社会上面也振臂疾呼，呼吁要废除在我们中国传统当中的一些恶俗，比如吸鸦片，比如缠足等等。其实这些的宣教士他们付出很多的努力，这些慈善的事业对中国带来很深远的影响。 我们实在不该忘记这些宣教士对我们的恩惠，不仅仅把福音带给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社会，改善了很多国民的生活。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几方面。第一，就是传福音是最最重要的，传福音的责任，传福音的使命不可以被淡化，不可以被任何的事情所取代，这是我们要谨记的。第二，单单做一些社会关怀的工作，没有福音的话，这个不是传福音，这个也不是圣经给教会、给基督徒的使命。最后，社会关怀是一个爱的实践，是一个见证，也是我们作为地上一个社会的公民的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来做社会关怀的工作。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这一课我们的主题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何去服侍这个社群。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经文正是我们要服侍这个社区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基础。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是盐，盐有防腐调味的作用，我们是光，光能够照明。基督徒也应当在社会上发挥盐和光的作用，因为我们要见证我们的上帝。想想看，如果教会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上一群基督徒的存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一点影响都没有。也就是说，教会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可有可无，有没有都没有关系，没有影响。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七节，这里记载了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承受永生到底有什么方法。我们都记得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回应了以后，他说了这个答案以后，就讲了非常出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的内容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他很不幸就落在强盗的手中啊，被打个半死啊，啊，所有的财物衣裳都被夺走了。然后有一个祭司经过，没有伸出援手就走过去了。接着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是经过，也照样的从旁边走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他经过就动了慈心，然后呢用心来帮助他，包裹他的伤口，而且送他到一个客店里面去照应，而且掏出银子来交给店主，让店主去照顾这个被打伤的不幸的他不认识的这个路人。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比喻的结尾36节，耶稣他问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你去照样行吧。比喻当中的祭司和利未人，站在他们的立场来说，他们有很充足的，特别是信仰方面、宗教方面的理由，他们不可以去碰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他们自是有这样的充足的理由，他们对于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但是那位撒玛利亚人，他却愿意不嫌烦的，他愿意去怜悯这个被强盗打伤的他不认识的人。很大的一个对比，在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耶稣正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要爱我们的主，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基督徒要爱邻舍，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不可以说像那个祭司，像那个利未人说，哎，教会的事情很多，教会的事工是最重要，我不用管这个路人。我们也不能说，哎，我们管好教会四面墙里面的事情就好了，外面社会的需要我们可以视而不见。从这个比喻当中，到底我们得到怎么样的提醒呢？基督徒要爱邻舍，要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要服侍我们的邻舍。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发挥的盐和光的作用，就是我们为公义，我们要发出我们基督徒的声音。旧约的先知从上帝那里领受话语，他们奉主的名斥责罪恶，这是先知的使命啊！我们看旧约的先知书，不管是阿摩斯、俄巴底亚、弥迦、纳洪、哈巴谷、西番雅几位的先知，他们不仅仅会责备以色列人，他们也责备外邦人。今天基督徒能不能发出这种的作用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要服侍我们的社区社会，怎么样去实践呢？第一方面，我们先做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公民的责任。我们看看主耶稣，他本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从来没有自视是上帝儿子的身份而逃避或者是拒绝他作为地上公民的责任。马太福音17章讲到耶稣他也纳税，虽然他绝对有权柄免税，但是他仍然愿意负这个公民的责任。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但神的物当归给神。公民的责任也包括我们要顺服掌权者。保罗在罗马书13章1节到7节提到，因为保罗他指出没有权柄包括了地上任何的政权，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基督徒基于这个信念，应该当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尽公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保罗也提出在提多书3章1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顺从不能够跟行恶有任何的关系。 在这样的原则底下，我们顺服掌权者。另外，我们也要为在上掌权者来代祷。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到三节，保罗就提醒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诸谢，也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代祷，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的时代，其实教会正在受大逼迫，保罗自己也因为福音的缘故，很多次进入监牢，多次被打，甚至我们根据一些记载，保罗最后也是因信仰的缘故而殉道。在这样的逼迫底下，保罗仍然劝门徒要为在上掌权者代求，不是屈服于对于他们的惧怕，却是因为明白上帝在一切的政权之上。这是第一方面，尽公民的责任。第二方面，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可以服侍社会上有需要的人，特别是一些弱势的社群。教会透过服侍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可以领人归主。在过去几年，在我们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很多的天灾，其实中国教会在当中成为社会上非常美好的见证。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不辞劳苦，出钱出力，来帮助这些受灾的灾民，成为非常美丽的一幅的图画，也感动了很多人。按照圣经，教会另外一个盐和光的功能，是在社会上斥责罪恶。耶稣他一方面很强调一切的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但是我们又看到，当地上的执政者他们违背上帝的时候，耶稣会出来批评和指摘。比如说，耶稣曾经称西律为狐狸，又曾经劝门徒要提防西律的教。社会上有很多的不良的文化跟我们的信仰相违背，作为基督徒，同时作为公民，到底我们可以怎样表达我们的声音呢？也许想起在北美的牧者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在社会支持同性恋的很强大的声音当中，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冒着可能会被控告的危险，他们仍然坚持在讲台上讲圣经正确的教导。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教会基督徒，我们真的应该要去思想，到底我们可以如何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怎样把基督的爱带到不认识主的人中间，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呢？这是主耶稣基督放在教会，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